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诗篇73篇1-4节18-28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最后一节我们一同的来读。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是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脸显发白。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
他们
没有恩福，
他们的力的
一切却也丧失。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对不起，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丢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荒凉，他们被星火灭尽了。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然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因而我心里放松，肺腑被刺。
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样。
然而我常
与你同在，
你安排我的
右手。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逼接我到荣耀里。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远离你的
必要死亡，凡离弃你邪淫的，你都灭绝了。
我们一同来读最后一节。但我
心情与我有
益，
我以主耶稣为我的避难所，
叫我诉说你
的作为。好，我们来朗读本周的金句，我们一同来朗读两遍。会众请。
你们
应当趁着有
光，
从这光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六节上，
约翰福音12:36上。再来，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
从这光，
成为光明，
成为光明之子。
福音12
大福音12:36
上。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罗牧师，今天罗牧师要跟我们分享《趁着还有今日》。经文出于希伯来书3:7-19。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趁着还有今日。有位作家写了三本书，第一本书是《未来简史》，是在那讲人要到哪里去，讲的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未来把人类带到哪里。第二本书是人类简史，考察了过去50万年来人类为什么能在进化中胜出，主宰了地球。第三本书是今日简史，他在发问，如今人类是不是终于碰到了进化的对手，就是人工智慧？那是不是人工智慧将来会要取代人类呢？ 这作家是以色列大学的教授，他教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明天、昨天和今天。有人说 Today is tomorrow's yesterday， 也就是说今天是明天的昨天。也有人说我们没有改变不来的未来，只有不想改变的过去。如果你今天不想改变，你就没有改变未来。你要改变未来，一定要从今天开始。那要记住，改变只能在伴随你的今日，明日不可靠，昨日已经过去了，今日是分分秒秒伴着你的亲人，不要辜负他。每一个今天，每分每秒，你都可以经历到。今天用希伯来书3:7-19，要跟大家分享这段，趁着还有今日，你才能改变明天。希伯来书3:7-19，第七节开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愿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但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为我们存留这本书，存留这些宝贵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反省自己，趁着还有今日，能够认识你，得到你所应许的安息。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三段信息，一个是听神的话，晓得他的作为，在第七节跟第十节。第二就是彼此相劝，在基督里有份，11-15。第三就是因为基督进入他的安息，要信基督，16-19。那我们就分段来看，听神的话，晓得他的作为，是要思想耶稣，听他的话。第七节，七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一里的就告诉我们，圣经是见证他的话，圣经都是见证耶稣基督的话。这 这里说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就是散文。圣经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一到六节就是圣经上的话，就是圣灵的话。就第一节说圣灵有话说，那圣灵说的话就是圣经上前面的话语。这些话语既然我们前面分享过了，当思想耶稣，这一项当听他的话。这个原文圣经呢，在圣灵有话说之前有个所以，这所以没有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翻译出来。所以圣灵有话说呢，所以要思想耶稣听他的话，这就是第七节整段经文的原意。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是人被圣灵感动，也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启示的人，所以这些先知们把它记载在圣经里面，从来不是从人意来的，都是神感动人记载下来神的话。这是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圣经上的话都是圣灵的话。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查考圣经，圣经里面都是在为他做见证。旧约是见证他怎么样诞生，什么地方诞生，怎么样传道，怎么样死在十字架加上，怎么样第三天复活。那就在四封音里面就记载这个事实，把这个预言的事情都记载出来，他诞生在伯利恒，他会传道三年半，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么这些都是四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使徒的书信里面就是借着耶稣的基督的话语，在世界的各地传扬他的信息，来建立教会。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在预言，都在见证耶稣基督。那你们查考这个圣经就可以得到永生。今天就应当听他的话。你听，要听他的话，什么时候听呢？今天就应当听他的话。希伯来书四章七节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以色列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神不许他们进入他的安息，不许他进入安息，就另外限定了一天。所以这个另外限定一天呢，就不是旧约里面的安息日了，另外限定一天，而且告诉他说，你们今日如果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心了。那这个希伯来书四章七节呢，事实上是大卫的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是第希伯来书四章七节说，今日若听他的话，实际上是引的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是我们的牧者，又是我们的 神国度里面，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听他的话。这是大卫的诗里面所说的，所以要听耶稣的话，今天就要听。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耶稣向另外一个一起同时钉十字架的强盗说的。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悔改了，告诉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请纪念我。耶稣就告诉他，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不是明日，更不是昨日，今日。因为那个强盗已经没有明日了，昨日是不堪回首的，他是个大强盗，今天他悔改，他今天就进了乐园。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听了他的话语，听了他的信息，今天就应该做决定，这是今日就当听他的话，切莫试探神，惹他发怒。今天听到的话，可是不要惹他发怒，去试探神。这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这意思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游荡了40年。这游荡40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心里不真正信神，一直在试探神，在怀疑神，想要再看一个神迹，再看一个神迹。其实他看了再看一个神迹之后，仍然不能决定自己是不是真心相信神。人不晓得，可是神晓得。神晓得他试探探神40年的时间都没有信心，所以就使得神在旷野发怒，他们硬着心不信。所以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切莫试探神，惹他发怒。那生命记31章29节说，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手所造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这是摩西最后在尼波山上重申诫命，教导他们进迦南地之后要遵守神的话语。可是摩西知道讲的是得白讲，所以他告诉我，我知道我死后，因为他不能够进迦南地，神不允许他进迦南地，20岁以上的人除了加德跟约书亚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去，所以摩西不能跟他们进去。可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手所做的惹他发怒，以后必定有灾祸。以后是不是有灾祸呢？以后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仍然去拜假神，结果他们亡国，灾祸临到他们。所以摩西晓得，神当然知道，因为他们40年惹神发怒，不信神。第三个，认识耶稣赐恩惠平安。第十节，所以我愿还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我就想到 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们在大学毕业以后都要服兵役，那做预备军官服兵役，服兵役的时候呢，出操啊，那些排长啊、连长啊、班长啊，对我们训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做的动作不够正确，或者是忘记了一些事，那么他就说你们迷糊，迷糊就是心里面不知道真理，想不通啊，就是神责备人。心里面迷糊，四十年还不认识他，还在试探他，那惹神厌恶、厌烦，厌烦就是对神，神对他们极度的生气，啊，厌弃他们，啊，那因为是他们不认识神，不晓得他的作为，不相信神的缘故。诗篇95篇第十节。四十年之久，我愿还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第十节是引用的大卫的诗，大卫95篇第十节啊，他的诗篇。所以是四十年心里迷糊，不认识神，所以也看不清楚神的作为，不相信神，神就厌烦他们。彼得后书1:2，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神应许我们在新约里面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神就赐恩惠平安，把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当年同样的原则，如果他们认识神，不试探神，相信神，他们必然得到神的恩惠平安。这个恩惠平安就是他的恩喜，得不到这个恩惠平安，就得不到那份安息。那第二部段就说，彼此相劝，在基督里有份，11-15。第一个是告诉我们，天天信靠亲近神，进入神的安息。怎么进到神的安息呢？要天天信靠他，亲近他，就进入他的安息。11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在怒中起誓，发誓他们不能进神的安息呢？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离弃了神，远离神，不亲近神。所以我们要天天亲近神，信靠他，才能进入他的安息，就不会像11所说的怒中起誓，断不可进入他的安息。以弗所书2:13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是因为以前不信神的人，在最终的世人，现在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靠着他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清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相信他，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就可以亲近神。你亲近神，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恩惠平安，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所以我们要天天的信靠亲近神，才可以进入他的安息。在提摩太后书1:9-13下，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那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份信心和爱神的心常常在我们心里守着，不会不信，不会惹怒神怒气，那我们就得到神为我们在创世以前，就是万古以前，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恩典，也就是他爱世人的心意，就可以得着，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的缘故。所以要我们在天天用信心爱心来亲近神，就可以得到他的安息。天天在信心和顺服上彼此劝勉，就是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只有今天是分分门秒秒陪着我们的，只有今天我们能把握，把握每一个今天，成为那个天天，来彼此劝勉。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人，即使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是常常软弱，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犯罪的，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对罪是免疫的，就像今天新冠病毒一样，没有免疫药。每一个人都要天天靠神的恩典。怎么样靠神的恩典呢？要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劝，彼此勉励，免得我们被罪迷惑，心里去刚硬。所以我们要天天怎么做？趁着还有今日，天天怎么做？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赐你们的安息。这个耶稣已经应许了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把自己的重担跟劳苦交托给神。今天我们在这个新冠避疫的这段期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恐慌，会不会我们得到唯一的得到这个安息的方法，得到恩惠平安的方法，是将这个心中的重担交给神。我们交给神就可以得到安息，得到那份恩惠跟平安。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二节说，我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旧约的以赛亚人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得不到安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交托，没有真正交托给神。要得安息是要肯听，以色列人不肯听，在迷惑，受罪的迷惑，存着不信的心，心里刚硬，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得不到安息，所以才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主的复活日子，七日的第一日，礼拜天，就是大卫诗篇上所的另外的提到的一天这个才能够带我们进到了安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那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啊，因为去年的主题就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所以很多堂道都是也讲这个信息啊。那也就是说，基督徒会软弱，会要彼此相顾，来互相勉励，激发我们的爱心，不要不信。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不停止我们的聚会，这个聚会包括主日的崇拜，跟我们团契分享主日学这些，在利用这些近至聚会来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彼此劝勉。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间近了，就更应该这样。感谢主，我们在这段居家避难的时间，我们主日崇拜的聚会几乎是我们三年来最高的是出席率，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珍惜，不可停止聚会，都来参加我们主日的崇拜。虽然回不到教会，我们在网上用这种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就是人继续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学习怎么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好让我们天天在信心和顺服上彼此勉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天天遵行神的话，在基督里有份。14-15节啊，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常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所以要珍惜，要今日就听他的话。每一个今日就是我们的天天，天天遵循神的话语。你我们如果遵循神的话语，就是抓住了，维持了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让他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我们的天天。天天这样做，就在基督里有份，就是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就得享安息。今日听他的话，就是天天彼此劝慰，每一个今日成为我们的天天，每一个今日听他的话的时候彼此勉励，天天像今日一样遵行，就是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就必然有份于基督里的安息，就能进入他的安息。第三，因信基督进入他的安息，16-19节，脱离撒旦权势进入安息，16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这个惹他发怒是谁？就是跟着摩西出埃及的那些人。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没有下来，他马上信心就变了，底下就造起金炉顶来拜，说这是引他们出埃及的神。结果许多人被击杀，在40年里面。一直神看到的是他们刚硬的心，不信的心，所以他怒中起誓，断不能进入他的安息。那因为惹神发怒，不信神，试他探他，一直在观察他。使徒行传26:18，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谁向谁讲的话呢？这是耶稣向保罗所说的话，在梦中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我要差遣你做使徒，到他们那里去，到世人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也就是在罪恶中能够归向神，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归向神。原来是受撒旦死的这个掌握掌权，每一个人都怕死，而且犯罪，现在要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归向神，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神到亲自到世上来，要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死人信靠神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他说又因着信，罪就得蒙赦免，走成圣的道路就可以同得基业。什么是他们得的基业呢？基业就是神，神的生命就是我们要得的基业。人的儿女有人的生命，神的儿女就有神的生命。从罪恶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势归向神的人，就是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就有神的生命，这神的生命就是我们最宝贵的基业。好，第二个，奔跑成圣道路中享安息。我们脱离撒旦权势，进入神的安息，走成圣道路的当中享受他的安息。第十七节，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四十年，凡二十岁以上出埃及的都要死在旷野里面，因为他们不信神，试探神，所以他们在四十年里面都没有平安，都享受不到神的恩典、恩惠跟平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必享安息。”怎么享受安息？走神圣道路的，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要学他，学他心里柔和谦卑，不要自高，不要脾气暴躁。你们当负我的轭，就是背起耶稣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学耶稣的样式。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我们就是要学我们老师的样式跟随他，我们就得享安息，就享受这个安息。所以这条成圣道路的 上面走这条成圣道路，就是要心里柔和谦卑，学主的样式，背他的十字架跟随主。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是基督长成的身量呢？就是我们一天天越来越像神，有神的柔和谦卑，背十字架跟随主，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享受了安息，我们就真正认识神，而且长大成人，越来越像基督。好，第三个，祷告求神，求照神旨意得安息。第十八节、十九节，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因为不信，所以他们不能进入他的安息，当然就得不到安息。所以以色列人即使进了迦南地，仍然不能享受安息。就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可是并没有真正享受到神的安息，因为没有得到神的安息，才会在希伯来书里面另外设立了一个安息，就是主日七日的第一日，因为以色列人不信得不到安息。罗马书十五章32节说，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到你们那里，你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教会，信靠他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这里指的你们呢，就是罗马教会。他一直要到罗马去，有心要到罗马去，他是按着神的旨意一直在祷告中纪念，要欢欢喜喜的到罗马去跟他们一起同得安息。所以要得到安息，是要靠在祷告里面顺着神的旨意来做，像保罗一样。那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也这么交代，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在罗马书第一章就在祷告里面寻求神的旨意，恳求神让他有得到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第十五章还是什么？要顺着旨意欢欢喜喜的到罗马去，要跟他们同得安息。同得安息是要在祷告面求神照他的旨意来引领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安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听神的话，晓得他的作为，彼此相劝，在基督里有份，因信基督进入他的安息。这在约翰福音12章36节上告诉我们，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那时候是耶稣还跟他们在一起，要趁着有耶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趁着今天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的信息，就信从这个信息，信从指引我们的光。那这样就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就成为神的儿女，就可以得到他的安息，进入他的安息，享受他的安息。只要趁我们还有今日的时候，就做这样的决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为我们分享这些话语，好让我们珍惜每个今日，好让我们在学习每一天都仰望神，都交托神，每一天都能够听神的话语，每一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互相的激励，来激发我们的爱心，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学习他心里如何谦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珍惜每一个今日，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